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Mary 妈妈桑健康生活馆，我是馆主玛丽。今天比较特别哦，我是一个人唱独角戏，因为没有来宾，所以大家如果觉得无聊的话，那就请多包涵啦。今天的主题，我觉得有一点，该怎么说呢？有点宗教信仰的成分啊，所以如果你是无神论者，或是你对于拜道教的月老啊，还是其他神明，你觉得有一点听不下去的话，那可能这集就要请你多多包涵了。当然，我不会全部都谈一些宗教信仰的东西啊，我会透过去拜月老，然后谈一些我们现代人对于感情啊，或是我对于心理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去解释拜月老这个行为到底背后所意涵的是什么。所以我相信这一集应该不会太无聊，那如果真的很无聊的话，请留言给我，告诉我到底是哪里无聊哦。好，那就在这边做一个小小的自己的介绍哦。我自己的宗教观啦，我自己对于宗教这件事情，我其实经历过一番训练还有冲突吗？我其实在国小开始哦，我就跟着家人其实去了一间宫庙拜拜，我在里面待了非常非常非常久的时间，几乎我整个童年大概都除了上课之外，放假大概就花在那个庙里面拜拜，这样子，就是只要一有空就会去拜拜这样。那是一个道教的寺庙，所以里面供奉了大概都是道教的神明。那我在那边也不赘述那间庙是怎么样了。但是我在里面的经验是，我觉得你可以敬神，但是不要迷信。因为一旦迷信的话，其实你会失去很多自己判断的空间，还有想象力的局限啊。比如说他有很多教条啦，会叫你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那如果没有给你很好的解释的话，其实我觉得很容易变成你的人生就是在盲从。所以如果我在这边提醒大家，如果你们想要信一个宗教的话，我自己有两点建议大家。如果这个宗教要求你花非常非常大量的金钱的话，那我觉得这件事就有点不妥。比如说他要叫你花个5万、10万、100万才能把你的某一件事情解决，那我觉得你要非常非常的小心，那有可能是在敛财哦。那第二个是，你要把你全心全意的心力都投注在他身上，而且不许你去质疑他的教条，我觉得你要非常小心，因为他其实有可能是一种洗脑或是控制你的方式。所以大家如果在接触宗教啊，或是一些组织要你捐献大量的金钱，然后不容许你质疑他，我就建议大家要非常小心这样子的宗教或组织哦。好，言归正传，为什么我要去拜月老呢？我都觉得我自己快要变成恋爱巴士的司机了。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会去拜月老是跟一名女性友人相约啦，因为她觉得最近好像生活遇到了一些瓶颈，那感情上好像需要一些进步，所以就提议说那要不要去月老这样子。然后为什么会选择拜拜要去拜月老呢？就要提到说，我们最近在 YouTube 上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女生叫刘芒，刘是刘备的刘，芒是光芒的芒，草部的芒哦。然后她有一集在介绍要如何透过拜月老找到自己的真命天子或真命天女。而听到这里，一定会想说，玛丽，你不是学心理学背景的吗？怎么会去听信拜月老这件事情，然后还要教你怎么样保证得到，这不是件很奇怪的事情吗？其实我觉得你们听到最后的话，大概会知道为什么我其实蛮赞同这件事情的。那个影片大致上的内容哦，就是在讲说，你去拜月老，你不能就是直接去，然后什么都不说，也不准备，你就去了。最好是在拜月老前，把你要跟月老的话准备，要跟月老讲的话全部都准备好。那要讲什么话呢？就是你要把你自己想要的对象的条件一一的列出来。他在影片里面，我觉得讲得非常非常仔细，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他就是讲说他推荐的10点，那这10点我就不一一赘述。那大概就是在讲说，你这10点呢，要包含你这个人的外表，各种观念，那些什么观念呢？包括你的对方的金钱观、价值观、家庭观，还有对于交友 的看法，还有你另外一个就是你自己希望这个对方可以包容你什么地方，或是他有什么特质，然后他的什么样的地方是要跟你配合的。那最后一点我觉得他讲的非常非常好，就是以上这几点你做不做得到。如果你开了非常高的条件而且不切实际，比如说你要官二代啊、富二代啊、上市上柜公司的老板啊，那就会觉得这好像是一种贪心，然后是一种遐想哦，而不是真正的去看你内心到底想要什么东西。所以基于这个影片的内容，它不单只是告诉你说拜月老多神多灵，而是叫你往内看，你在拜月老的同时也把你想要的条件、未来想要的生活好好的规划一遍，然后来告诉月老你的要求是什么。我觉得光是把这一段透过你要跟神明对话准备的内容，然后详细的去检视你自己内心的需求，还有你过往的经验，还有你想要的生活方式，光这一点我就觉得很像在做自我探索、自我觉察哦。所以我就非常推荐大家去看这个影片。不只是就算你没有去拜月老，我也蛮推荐一些比如说你在感情上不知道该怎么去设定条件的人先去看这部影片，他算是用蛮轻松的方式来介绍，就是 YouTuber 叫流氓，刘备的刘，光芒的芒，我刚刚有讲过，我蛮推荐大家去看的。然后看完这个影片之后，再回到我同学身上，我同学就说：“哎，等一下，玛丽，我们去那个台中乐，我们这次去台中乐成宫啦，乐成宫的月老庙其实也蛮有名的。那我们就说好，我们去拜拜之前，我们先去旁边的 Seven。”坐一下，那我们就在 买两杯咖啡，然后到二楼座位区把影片重新听过一遍，然后我们两个就在座位那边好好的检视一下，哎，那刚刚我们可以列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内容，自己的需求是什么。那当然是我在帮我同学，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已经有男友了嘛，所以我其实基本上就是陪我同学壮壮胆，因为他说他是第一次去拜月老嘛，所以我就旁边全程陪着他。那我同学大概花了我觉得有半个小时吧，因为我玩手游大概玩了就是破了好几关这样子，半个小时他真的是巨细靡遗的把他的条件列了出来，从中也跟我做了一些反复的确认，比如说他觉得那什么样的价值观、什么样的金钱观是 OK 的呢？我举金钱观好了，他说至少要陪他出一年，要陪他出国一次，而且是可以负担自己的费用的，不用由我同学这一方面去 cover 对方的金钱这样。所以我觉得从这件事情上，光列这一点，我拿这点来讲好了，对方需要对方可以陪你出国一次然后去旅游，那代表他的经济是可以独立的。那你要经济独立有什么状况呢？是有你自己的工作，然后不会互相依赖扯对方后腿嘛？那光这个我就觉得你光整理出这一点就非常非常切实际，因为你不是说我希望对方是上市上柜的老板嘛，然后但你自己又没有多有钱，你怎么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人呢？所以其实从这个过程，光从这一点你就可以开始认知你自己的财力、对方的财力，那是你适合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这样洋洋洒洒陪他列了13点哦。所以我觉得列了这13点之后，我同学的应该说他就信心大增了。但是我建议大家，如果你要拜的时候，如果可以你自己把你的条件一点一点写下来，或是拿着手机就是把它记在那个记事本上面，我相信如果你真的是拿着手机在月老前面拜拜，我觉得他老人家应该是不会在意啦，他应该知道你非常非常认真的在准备，说不定会给你更多的关注这样子。然后反正整理完之后呢，我们就再上网查说，那有大家有什么推荐的拜拜的流程啊或什么的，因为我们基本上第一次去这间庙拜拜嘛，那我们就上网查了一下，他就说外面有一间农会啦，然后隔壁有一间金香铺，那大家说那间金香铺其实会给你一些很详细的解答这样啊。果然我们走到农会旁边就有一间金香铺，哦，这样好像要替他们打广告，但我觉得那一间的状况 我还蛮喜欢的，所以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反正你走进去之后呢，就会有人跟你详细的解说。它还有一张示意板哦，粉红色的那个纸板，上面就有庙里面的算是简单的示意图，然后叫你说，哎，要怎么参拜的流程啊？比如他就说，哎，你进去第一件事情就要拜主神，主神是妈，天上圣母就是妈祖嘛。他说你不能就是只来拜月老，不来跟那个主人打招呼嘛，所以就说你就是去先跟那个天上圣母请安，然后再照着这个庙方供奉的神旗，你就这样绕一圈，然后一楼绕一圈，然后把一楼的神明都算打过招呼吧，那再到二楼再把所有的神明都打过招呼之后呢，你再去你真正想去的地方，也就是月老殿。那到月老殿你该怎么办，他都一一的跟你解释哦。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我蛮推荐你，如果真的很害怕或是第一次接触拜拜的人可以去啦。但是因为我觉得去金香铺有一个状况是，他们一定会推销你各种的产品，他们的产品就是金纸跟香嘛，他会有很多，比如说你要补运啊，补财运啊，补什么感情运啊，要买叫你买什么买什么。但我觉得他们毕竟虽然是金香铺，就是要盈利嘛，所以你还是要考虑一下自己要不要消费，因为对方做生意他们要生存，那你同不同意他的比如说烧那些金纸有没有用，我觉得就是见仁见智。那你也不要听了我的推荐之后就在里面大花钱，然后自己觉得冤大头，我觉得还是要靠自己的判断啦。那我自己买了什么呢？虽然我叫大家自己判断，但我还是脑波很弱的，我就买了拜天上圣母，因为我就是主人家嘛，我就买了拜天上圣母的金纸，然后拜月老的金纸，然后最后是因为我就说，哎，我要开店，那有没有补一些运气的啊？他说，哦，有啊，有一个小小的套餐这样子，然后就是给我这样子，所以我就花了大概多少钱啊？800块吗？我平常是不会花那么多钱啊，但是我觉得这次的经验他解释的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我觉得800块是蛮值得买这次的体验的哦，所以我就买了800块，然后我同学买了他想要的部分，我们就走到了很近，就大概走几步路就到了乐成宫。那反正就是参拜的话我觉得不用赘述啦，反正就是绕了一整，从一楼绕了一圈，二楼绕了一圈，把所有神明都参拜一遍这样子。那重点啦，那今天的重点就是到月老殿。那我自己因为就是我自己个人拜拜的习惯，就是跟所有的神明就是请过一次安，就说我是谁，来我路过这边，来给你请安，然后希望你再保佑我出入平安嘛。那月老我就是说希望月老可以保佑我跟我男朋友就是感情顺利啊，感情甜蜜这样子。那重点不是在我身上，是我朋友。那基本上我朋友非常非常紧张，因为其实我觉得月老殿里面非常非常多，你知道，就是大家要求感情嘛，所以大家对于这件事情都非常非常认真，表情都非常非常凝重，导致我好像是局外人一样站在那边看着大家做事这样子。我就觉得好像应该在外面等吧，我就跟我同学说，欸，你在里面拜拜了，你拜多久都没有关系，你慢慢跟月老说，我就在外面等你这样子。那我觉得月老殿里面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月老殿月老我觉得长得蛮可爱的，他就是一个老人家的形象啦，手上牵着红线，然后其实我觉得是算蛮和蔼可亲的，因为比起有一些神明他的面部是比较凶恶的，我觉得月老算是蛮可爱的，所以对于那些想要去求感情的应该压力不会这么大啦。那我自己拜完之后，反正就是等我同学拜完啦，他就起了一条红线，然后再过香炉，然后就去楼下把金纸收一收，拿去画这样子。那我自己觉得哦，先不要讲月老好了，我觉得台湾的庙宇其实是一直在进化，该怎么说呢？因为如果大家有看我的 IG 的话，我就是贴了一张月老殿往月老殿的一张照片哦，上面有写月老的英文解说叫 God of Matchmaking，Matchmaker 是媒人嘛，就是 媒人之神吗？就是专门在帮别人做媒的这样子，做配对的神明。我觉得哇，这外国人一看就会懂啊，因为如果你说了 Old Man Under the Moon 月下老人的话，他们会想说这是什么意思，因为觉得是一个老人家在 月光下散步嘛。哦，所以我觉得好像是蛮越来越国际化了。然后在很多的神明殿里面旁边都会有一些英文的指示牌，我觉得如果有外国的朋友，然后他不是介意去庙宇里面参观的话，因为有些国外的朋友好像因为是基督信仰还是伊斯兰信仰，他们对于其他宗教其实是会有一些排斥的。那如果大家有一些外国朋友想要去认识一下台湾的宗教的话，我觉得去那些有英文指示的大庙是蛮酷的哦。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件事情是台湾的庙好像没有那种压迫感，因为其实你只要不要在里面大吵大闹或疯狂奔跑，好像在里面自由进出都不成问题哦。我觉得是对任何人都很友善的一个地方。那我自己拜完的感觉是，如果你真的是第一次来的话，我蛮推荐你去月农会旁边那间那个金香铺，因为它还算是给你一个小小的定心丸啦。因为很多人就觉得说啊，怎么办怎么办，月老该怎么跟他讲话啊，然后要求什么都不知道，那有一个人在旁边指示你，我觉得是不错的。但大家要小心哦，因为我觉得庙里面有时候出入的人，因为他其实没什么在管制，所以出入的人也不是那么单纯。然后在庙的旁边其实有一些小指示的纸牌，都会写说请大家不要，我们他庙方的人员其实不会在里面做推销啊，或者是什么叫你做什么买什么买什么。所以如果遇到一些很奇怪的人的话，请大家就是要还是要一些戒心啊，不要别人说什么你就跟人做什么这样。然后再来是我拜完感觉我其实蛮推荐你真的想要就是有一些感情的追求的人，比如说你很久很久一直长久以来单身啊，然后或者是你就是感情常常失败的人来拜月老。然后再来，因为就是对我来说，其实拜拜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有正面意义的，不管是拜拜或是祷告或者是一些宗教的仪式，其实都有正面意义的，就是所谓的心灵寄托啦。那我觉得对于很多研究都会说，其实宗教是有助于心理健康的。那如果你的心理健康是有是算健康的话，那我觉得你的感情的对于感情的帮助也是有的啦。因为生命的你在生命的旅程中呢，会遇到各种状况。那如果你真的找不到谁可以说说话，然后你也不想要去做心理谘商的话，去找一个神像诉诉苦，我觉得是也不错啦，但前提是比较迷信啦。但是如果我觉得再更往深的一层面来说，你去拜月老前把你自己的感情观整理一遍，包括说你的人想要什么样的条件啊，你自己的条件全部整理过一遍，那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成长嘛，对不对？然后如果你不想要像我刚刚讲的那像整理条件啊，自我花那么多时间去想，那我觉得单纯去拜拜有一种仪式感，就说我想谈恋爱，所以我去拜了月老，然后你觉得好像背后有一个无形的力量在帮你，那你如果可以更有自信的话，我觉得也蛮棒的哦。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拜月老的过程好像有点在做一场强迫你去交朋友的感觉。怎么说呢？因为我去金香铺的时候，他就给我两包糖果，然后那个糖果一包是女生的粉红色的小人偶的塑胶袋，里面有大概七八颗的糖果，那另外一包就是蓝色嘛，就是男生。虽然我觉得这有点奇怪，因为我是 gay 嘛，你给我这个男女分开的糖果是很奇怪的。然后就说你这一包齁，男生你把所有的糖果都，因为那个月老的供桌上面有五个盘子，盘子里面装满各式各样的糖果，然后你把糖果丢进去，然后再换几颗糖果回来，等于就是你把 七颗糖果丢回去，然后你再换别人放在里面的七颗糖果回来。那所以我两包嘛，总共是14颗，我就照他的方式做一包放了一包放七颗，总共14颗换了回来这样子。他说，你如果啊，对有一个人有兴趣的话，你就把，比如说我，假如我要追女生好了，然后就把蓝色那包男生的留下来，然后你要追女生的话，你就把粉红色的那个拿一颗给他，或是你觉得你真的非常喜欢，你整包给他也没有关系。那我觉得，这个行为你姑且不去问说他有没有神明加持好了，单纯这个动作，其实你就给了一个人跟别人互动的机会嘛，就说这个糖果请你吃，然后也顺便给一些非常非常被动不敢主动的人一些，好像这件事情是月老叫我做的，不是我自己想要做的。那本来就是嘛，你如果增加跟别人聊天啊互动的机会，那你感情成功的机会也会更多嘛。那借此来去训练一个人主动跟别人攀谈，因为你那种很个性很害羞的人从来不跟人家讲话，那你怎么样谈恋爱呢？所以我觉得换糖果发糖果这件事情是蛮有趣的啦，那也给你自己说你在拜完月老之后回家也有一点事情可以做。我觉得这在心理学上好像就是行为主义吧，就是你训练自己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增强你的信心。我觉得这是在心理学上我觉得是蛮棒的一个行为啦。所以你如果真的很宅在家，你就去跟月老换颗糖果嘛，不要这样子嘛，不要一直宅在家嘛。我觉得增加跟人家机会互动的机会是很棒的哦。那从刚刚讲的是行动层面，那我觉得内心的层次呢，我觉得跟神明，比如说像道教是讲拜拜嘛，拜拜的过程你就拿着香，然后站在一个神像面前跟神明讲你内心的状况嘛。我觉得这诉说的过程也是蛮有疗效的，因为有些人其实像华人，他其实不太敢跟陌生人讲说我自己在害怕什么啊，担心什么啊。尤其感情这件事情，有些人好像除了我们跟那种平常的朋友姐妹聊聊啊，但有时候也不是不太敢讲出你内心真正的害怕啦。那如果可以自己一个人静下来，在神像面前，或是你就是在心里面默念啊，然后诉苦，我觉得把自己内心的烦闷说出去也是一个蛮有疗愈的过程哦。那更不要说我自己推荐的方法，就是在设定条件的时候，把自己的价值观啊、家庭观啊、金钱观啊，把它说给神明参考。今天就讲的是月老嘛。那我觉得，与其说是把你的条件告诉别人，不如是帮自己设下一个 filter， 就是一个过滤筛选的条件哦。那你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条列出来啦，比如说你的价值观是对方要有独立经济的能力，然后对方对于家庭也要重视，然后不要用我的钱，然后要长得多高，或者是至少是要开朗啊，或是幽默啊。你把这些东西具体的筛选下来告诉自己之后，就算你不是去拜拜好了，你遇到这一类的人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心里有一个框架说，这个人好像蛮符合我的条件的，那我就去试试看吧，那我就给他一颗糖果嘛，让他增加一些话题。那我就觉得你把这些条件设定好之后，你就会自动开启那个搜寻的雷达。那你看到这一类的人的时候，你就把它放大，你在眼中就会给他做下一个记号嘛。那你就放更多的心力在这个人的这一类的人身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我就知道往哪个方向去了哦。那或者是说反过来说，你遇到了一个人，然后你觉得遇到他总是觉得哪里怪怪的，好像不是那么舒服，他在追求的时候好像很开心又不是那么开心。那透过设定目标的时候，你也可以去检视说，是不是其实我不开心的原因是这个人好像在某方面不太符合我的需求。比如说他很有钱，但是他非常不重视我的朋友，我每次要出去的时候他都会推三阻四的说，你自己去就好了，不要了，你不要跟朋友出去了。那你可能常常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你又不知道为什么。那当你把这些条件设定下来之后，你去一一检视你遇到了这个人，你就会觉得说，对，的确我们两个真的是好像在这方面不太适合。所以我觉得往内心的层次来说， 去把自己所想要的条件列出来，我觉得这一点我是非常非常支持的。那如果可以透过就是要去拜月老，把这个行为付诸行动，然后真的把这个条件设出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正向的，也不要太觉得说丢脸，不要把什么事情都丢给神明去处理哦。因为其实你丢给神明处理，其实换方面来讲，你是在帮自己做一个整理哦。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啦，我个人觉得这次去拜拜的感觉是，撇除宗教仪式不讲，我觉得对自己的，应该说对我朋友啦，对我朋友帮自己整理一个自己要的人的设定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重要而且是有积极正向意义的。好啦，那就回到我自己刚刚都在讲 我对于我朋友的观察啦。那我这现在就来对于拜月老这件事情，该说拜月老吗？应该是对于台湾宗教对于同志的一些状况的分析以及我自己的感受啦。这次去拜月老，我说我去金香铺嘛，然后拜完的时候，我朋友就问我说：“欸，你刚刚会不会觉得很不舒服？”我说：“欸，什么哪一个方面不舒服？”他说：“因为你进去的时候，他就问说：‘欸，帅哥，你有女朋友吗？’他说：‘我就说我就回我说：‘我有交往的对象了。’他说：‘哦，是哦，来来来来，那如果你真的要买拜月老的金的话呢，就把你的名字写在哪里，然后对方女生的名字写在哪里，男左女右啊。’所以他就说：‘欸，来，你是男生，你把你的名字写在左边这一格，然后对方的名字写在右边那一格，因为男左女右，男女有别嘛。’那我自己都觉得说，我是因为从小到大我就习惯啦，所以在庙里面的用语大概就是以异性恋为主体的逻辑在处理所有的事情，包括我们的成年礼啊，或者是盖手印啊呀，对对对，道教里面在写自己的名字的时候，有时候为了，因为我觉得是因为大家觉得叫同一个名字的人很多啦，怕神明搞混，所以在你写名字的时候都会叫你把大拇指的指印盖上去啊。男生就是左手大拇指，然后女生就是右手大拇指嘛。那这种以异性恋为主体的逻辑哦，其实我个人已经非常习惯了，那有时候觉得不舒服，但我就觉得好吧，那就这样了。那随着时间越来越随着我年纪越来越大，然后台湾的婚姻平权也通过了嘛，我就觉得台湾一直自诩说自己对同志是非常非常友善的，那包括法规啊，然后一些观念都慢慢的进步，那我们的庙宇呢可以做什么样的调整哦？像我刚刚在讲写书文，就是把你要的一些请求啊啊，反正就是你去拜拜的时候呢，他通常会有一张书文，就写说啊，我信徒是要做什么要求，然后用一些比较文言、比较礼貌的字写好，然后就有一个范本，然后你只要把你的姓名，然后出生年月日，然后还有今天的日期压上去，然后就一并烧给神明，这样有点像是公文的范，给神明的公文，然后你只要负责署名跟盖章就好了，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在签这个的时候，如果时代要跟着进步，那你又想要保持传统的话呢，你要怎么办？那其实我觉得只要做小小小小的更动就可以，你不会影响太多哦。就是说比如说你今天遇到，如果我是金枪铺的老板啊，我知道我有这个多元性别的意识的话，我就会说帅哥，那个来这边齁，你要写书文啊，我们传统上现在我们传统上都是男左女右啦，所以就看你要怎么写，这样子。那你就简单的想这句话，我相信同志朋友自动就会分辨说传统上是男左女右啦，但是如果你两个都男两个都女的，就没有关系了嘛，对不对？你就不会遇到一些窘境，你不知道写左边还是写右边啊。那所以只要说传统上男左女右，看你要怎么写，那传统上是男左女右，这样就可以了，不要下太多的指导棋。然后对方如果真的有询问说，我要写哪一边，你再去说就可以了。我相信大部分的同志都是蛮敏感的哦，都知道这样子到底在是指什么。而且我也觉得啦，因为我们的道教系统或者是传统信仰对于同志的概念，或者是多元性别的概念，其实 还在慢慢的磨合，我猜早期也有，但台湾这么久都以异性恋为主体的逻辑，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些弹性的。那所以如果是对于这种传统华人的宗教信仰啊，我觉得大家都还在调整啊。那如果我是金香铺的老板，我真的会说传统是男左女右，看你要怎么写这样子。那再来就是第二点，就是我刚刚有说那个拜月老他给我两包糖果，一个是蓝色跟粉红色的袋子，蓝色的袋子跟粉红色的塑胶袋，然后里面就是分别是换糖果嘛。那我就在想说这件事情可以怎么改啊，我想说应该要怎么改呢，换什么颜色呢，还是怎么样怎么样。他说不对啊，传统以前没有塑胶袋的时候，大家应该就是拿普通的袋子或是各换一颗嘛，也没有再用袋子啊。所以如果你要对同志比较友善的话，那干脆就换两个，一个透明一个不透明的袋子，或者是两个都透明的袋子，然后用不同颜色的贴纸或是什么样，就是不要这么去性别化，你就要告诉去拜拜的人说哎，一包你自己留着然后自己吃，然后另外一包是要给你心仪的对象吃的，那也不用特别说啊，蓝色的是给男生，粉红色是给女生，这件事就对应到我之前讲那个口罩，粉红色的口罩男生可不可以戴这件事情嘛？我觉得这有点是不必要啦，你就两个袋子都一样，然后只要把就是把这件事情，因为主要是要交换糖果嘛，并不是袋子什么颜色你会有不同的功效啊，我猜袋子也是善意的提醒而已嘛。所以如果你真的很重视这件事情的话，你大概就会自己记住啊，那也不用刻意的把性别分开啦。所以我觉得如果是金香铺的老板，我也会做这些小调整这样子。然后走到庙里面啦，我觉得里面大部分的字眼还是男跟女，什么未婚男女啊，什么男找到女伴啊，女生找到男伴这一类的字眼，我觉得其实就是可以慢慢替换成一些中性一点的字眼，比如说找到合适的伴侣，或是找到另外一半，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很 OK 啦，在语言上也是蛮通顺的哦。那我猜这也是道教一些基本的概念，比如说男女有别啊，阴阳有别这种概念，但我觉得随着时代的进步应该都是可以慢慢的调整的啦。所以我同学问我说会不会感觉不舒服呢，我自己觉得如果一些同事朋友你觉得去金香铺买东西很不舒服，要不接受他的指导的话，我自己是建议啦，你可能就自己去带，自己带两包糖果，然后就知道说哪一包自己要吃的，对方是谁要吃的哦，所以你就直接到月老庙面前把糖果换一换，然后那些参拜仪式都做了，那我觉得这样也就够了啦。那我自己在那个填啊，对对对，我忘了讲，就是在填那个烧给神明的书文的时候，我自己就没有刻意的把我自己的名字写在左边或右边，我也没有刻意去记，所以我就记得我自己写其中一边，男朋友写在另外一边，就这样。所以我觉得这应该也不成问题吧，月老应该知道我是 gay 吧。所以我自己觉得其实台湾宗教都是蛮有弹性的啊，所以同志朋友们，或者是你有一些同志的好朋友要去拜，我觉得就多给自己一些弹性吧，因为我们的法律都已经改了嘛，我觉得神明应该没有这么硬邦邦吧。好，那这以上就是我自己对于同志去拜月老的时候遇到什么状况的一些小小的建议啦齁。那我是这边想要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就是我也不是要说神明有多厉害这样子，我记得我有个亲戚他就是去月老庙去发了愿这样子，然后就跟月老说如果可以成功让我跟这个男友复合然后结婚，如果可以成功让我跟这个男友复合然后结婚的话，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来还愿这样子。然后后来那月老真的帮他实现了，也不知道是月老，反正就到最后他的愿望就实现了。他跟我说玛丽，我忘记我当时许了什么愿了、欸、那怎么办啊。那我就想说哇，那好像就我一个道教，我自诩为道教徒的人说，好像你发了愿就应该要完成啊，那怎么办呢？我就说好吧，那你赶快去月老面前说，那我就做几件善事，把我的愿望， 我下的我发的愿抵掉好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过程啊，所以大家就去拜拜的时候要记得哦，自己许什么愿也不要乱许愿，好不好？你就跟神明说我会常回来看你，这样我觉得应该就很有诚意了哦。好啦，今天讲了这么多，不知道大家听了还习不习惯，会不会觉得很干哦？因为我觉得自己讲独角戏，是蛮辛苦的一件事情哈。好，那最后我想要整理一下今天的状况哦。我说去拜月老，我觉得，因为神明，应该说信仰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主观的啦。我觉得所有的事情最后还是要操之在己。比如说你今天去拜了月老，然后你就把所有事情都丢给月老说，好，我反正月老会做主，我就随便出去外面约人，然后也不过滤，反正就是会有最好上天最好的安排，我就开始每天见十个人，然后什么人都见，那我看到心动我就上，这样。我觉得这样的心态也不对啦，其实还是要靠自己去分辨，然后自己去选择。我觉得拜月老只是给自己一个有一种背后有人在支持你的信仰的力量的这样子而已。如果你真的是全部都丢给神明的话，神明也太无辜了吧，你自己不选，然后机会丢到你面前你也不把握，然后失败的时候怪别人，这样也是蛮扯的哦。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真的对于信仰有一些需求的人，你一定会上网查嘛。但我在录这一篇之前，我查了非常多有关于拜月老这件事情，然后我自己觉得有一些观点还蛮矛盾的。比如说他就其中有一题说同志可以拜吗？同志可以拜月老吗？然后他里面写说是可以的啦，神明应该是不会在意吧。那如果你怕有什么状况的话，你可以去拜什么什么其他神，这样说，那你这样有讲不是等于没讲吗？所以我觉得宗教这件事情齁，我觉得传统上有非常多禁忌啊，或是一些道理，但是我觉得时代在进步，大家也不要太过于相信某一方面的说法，包括网络上说什么，或是你谁谁谁告诉你怎么样拜一定有效，我觉得这都是不可信的啦。你还是要以自己的经验，然后就把它当作是一个让自己安心的举动就好了。真的千万不要迷信，因为我看过有一些，我自己也觉得我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迷信，然后浪费了非常多的时间，我觉得这不是我应该要过的生活，所以我也不太希望我今天做这一集之后让大家觉得好像拜拜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情哦。我觉得这整件事情宗教仪式就是让自己安心这样子。然后最后是我再想要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就是我忘了介绍月老这件事情啦。我查到一个跟月老非常非常有趣的传说，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其实大家补充一点那个国学常识还是道教的常识哦，月老其实叫做月下老人，又主要好像叫月老星君。然后我查到那个某一间庙里面的解释是说，它是一种星宿的崇拜。星宿应该是念星宿还是星宿？应该是念星宿啦。星宿就是像现在我们台湾大部分人都信西洋占星学嘛，比如说什么处女座啦、天蝎座啦、巨蟹座啦，这些是西洋的星座。那中国的信仰里面，中国把天上的星座又叫星宿这样子。然后有非常非常多的星宿，但是我实在是忘记了，什么鬼宿啊、女宿啊、什么宿的。大家如果有想要了解的话，推荐去看日本的动画《梦幻游戏》哦。那我对于星宿的认识也是从梦幻游戏来的。然后那个故事是，我在网上查到故事是说，月下老人住的星呢就在牛郎星与织女星之间，所以到最后牛郎跟织女见面的时候的鹊桥就是在月老星的面前这样子。然后月老就会见证这两位爱人在他的家门前相见，我觉得这真的非常非常浪漫。好，这是我查到的小故事啊。那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不管你想要什么样的对象，都还是要靠自己啦。有缘分 也需要靠自己努力。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大家很感谢大家听到最后，我现在讲到现在都觉得有点干，好像没什么内容可以给大家，没什么很重要的内容分享给大家了。那如果大家听完这集有什么意见的话，欢迎到我们的 FB 跟 IG， 只要搜寻 Mary 妈妈桑健康生活馆 ，MaryMamason， FB 跟 IG 搜寻就可以了哈。如果想要搭乘我的恋爱巴士的话，也算欢迎搜寻，欢迎私讯我。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能会开一团去日月潭的月老庙。我觉得这过程是蛮疗愈的啦。如果大家真的想要去的话，也可以看有没有缘分可以一起去咯。那我们今天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